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圣言圣宴的时间又来了，我是姚谦。
大家好，我是郑子梅。
我是静一。
我是苏小燕。
在这里向大家问安啊！今天我们是看列王记下21章。我们说上回我们查考这个好王西西家王，这一次呢21章呢就有两个恶王啊，马拿西跟亚门。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两个恶王，我们来念21章第1到第6节，看看马拿西啊，先来看看他了。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5年。他母亲名叫邪西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筑坛，做亚舍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并使他的儿子惊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
嗯，谢谢静一。哇，我记得上回呢，小燕就我们分享查考这个西西家王的时候呢，小燕说啊，这个西西家王都很厉害啊，他把一切恶行啊、偶像啊都清除。哇，今天我们念这个马拿西王，他反过来哦，大家看刚刚念的时候啊，哪里说他做的恶事是什么？
我倒是想知道这个时候西西家是不是已经离开世界呢？
嗯，
如果他还活着真的被气死了。刚才你说他的父亲好不容易花了很长的时间推行这个宗教改革，信仰复兴，结果他的儿子执政15年呢，走的一条路呢跟他父亲完全是背道而驰的。他把父亲曾经拆毁的丘坛呢重新建起来，又跟随迦南人的异教风俗啊，为巴利筑坛呢，又造亚舍拉的神像，敬拜天象的万象，唯独不肯敬拜耶和华。而且我觉得很过分的一点，我们说他跟他父亲的行径完全是不一样，但是他跟他的祖父亚哈斯的行径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第六节，并使他儿子惊火，他的祖父呢曾经把女儿用火焚烧然后献给假神的，所以他真的是做齐了邪教各种花样，他都涉猎了。
嗯，不像父亲，像祖父。
隔代遗传，
隔代遗传。
其实我觉得这个马拿西啊，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 大魔头。
嗯，
大魔头啊！
你看他公然藐视以色列的上帝，公然挑战耶和华神的底线容忍度。你看他的坏事做了太多太多了。刚才杨牧说嘛，他推翻了父亲西西家所有的改革，重新引入这个偶像的崇拜嘛。还有这个偶像不单是重奏，还把他引进到圣殿里面。我们看到第四第五节嘛，把圣殿变成了给偶像献祭的地方。哇，不得了了，这个圣殿分别为圣的嘛。在第四节说，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
我听你们在提出经文的时候都很愤慨。
我还看到一个，就是之前昨天说到西西家的时候，耶和华给了很高的评价嘛，他是前后都没有再像他这样的了。但是论到马拿西的时候，第九节说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马拿西行的那个恶也是行到一个极致了。
哎，我再讲一个极致吧，往下看第十一节，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
嗯，
真的纸媒你形容得很好啊。
坏透了，
坏透了。
所以这里呢，对马拿西王的行径呢，又说，哎，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六节嘛，也动神的怒气。
嗯，
又说，哎呀，他使儿子惊火。其实使儿子惊火呢，刚刚小燕已经说了，这个真的是外邦异教的神最不喜欢的这种的习惯，这种的行动的。所以这个马拿西呢，是一个恶王。而且我们说啊，我们往后再分辨的。啊，他做王呢，这里有记载他做王有多长？
55年。
哇，我就很奇怪，为什么他这个恶王这么长寿啊？这个而且他也做王这么长年，这个不晓得大家有什么感想没有，我们可能找不到答案。
嗯，
但是我们也说，哎，这个好王，一个西西家王居人的儿子呢不行他的道啊。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事情呢，你都不要太过紧张，因为已经有先例了。
刚才杨牧说，为什么神让马拿西做王55年，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觉得有两个神有两个心意的。
嗯，
第一个心意是神是公义的，甭管说马拿西做了太多的恶事，但是我们还记得迦南人啊，神容忍他400年才让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把他杀光，400年的也是很长的日子。所以我在看马拿西的时候可能没到，罪恶还没满盈，所以神还给他机会。好了，如果时候到了，那我惩罚你，你没有什么借口了吧。第二个是是神显出他的慈爱，因为神是让人悔改嘛。我们过去一直查这个北国的王，不是第一时间砍掉他的，都是延续到他的儿子啊，两代啊，三代或者是四代，其实一直都给他们家族有一个悔改的机会。所以在南国他也是给马拿西有这个悔改的机会，往后我们也会看到马拿西真的悔改。
嗯，几枚的意思说，哎，神还是有他的怜悯慈爱，让他做王这么长，但是报应啊，神的审判一定会来。当然这个马拿西王呢，我们如果参考其他的经文看他的后段，他也好像有悔改啊，这个是后话了。
嗯，
但是我们说一个在位这么长的王，如果他的行径都是恶事，那么对国家来说真的是一个不是最理想的一个局面。但是我们也说，如果我们的神允许恶王存留啊，这个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没有呢？你跟我可能觉得我们比马拿西好，哈哈，我们不是恶王，是不是这回事呢？
我刚才说是两个作用嘛，但是按平常人的心理状况，就是神不公平啊，为什么让这个恶人啊生存这么多长的时间啊？刚才杨牧说嘛，其实他遗害这个人间，也带坏这个百姓。
结果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都不一定很明白神的，而且神的作为呢也高过我们人的想法。不管怎么样呢，这里看马拿西不但是看他的恶行对当时的国民的犹太人呢造成什么影响，第10节到15节来看看这个影响也在的。
好，第十节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我必用梁撒玛利亚的准神和亚哈家的线砣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将盘倒扣。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上，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嗯，这里都记载对当时的民众百姓因着这个恶王呢有的影响。有什么记载触动你的理解呢？谈到这个恶王，
作为一个王啊，他有一个坏的榜样，那么百姓会怎么样？就是上行下效，有一个坏的父亲，有机会有一个坏儿子啊，往后我们再讨论啊。但是作为一个王，他推行所有的政策都会强加在百姓身上，
在百姓里面有一些是好的百姓，无辜的我。但是十四节呢，神说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啊，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
对，当然杨牧师刚才提到一个很好的点，我们一直都以为是全国上下每一个人都敬拜偶像，都违背神的诫命，但肯定是有一部分人是坚持自己的信仰的，但是他们身处在这个道德灵性都堕落的社会里头呢，就会很混乱，就会民不聊生。你看，其实不用外敌来侵扰，当你社会混乱的时候，你内部就有很多的纷争，也足以让一个国家瓦解衰败，因为大部分人都乱来，大部分人心中都没有神，会有很多无辜的近前人都会受害的。但没有办法，一个君王他其身不正，他下面的人就会效法君王的行为，渐渐会形成一股败坏的风气，这个是不能够逆转的一个结局来的。
所以恶王就是恶王，当然我们也不要极端说，哎，整个国家呢全都是败坏，一定有一些好的民众的，但是我们的恶行呢就影响到，哎，神也把报应啊这个审判就临到所有的人。所以呢，做君王的做领袖的要小心，
有一个连累的关系嘛。
因为十六节就是可以这样的来做一种的总结了，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么就是犹大人陷在罪里啊，这个都很明显了。他有流许多无辜人的血，这个无辜人哦，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去到那边等等，结果这个王都死掉了啊。所以恶王呢，马拿西，我们还没有到最后呢，盖棺论定啊。
不过我觉得，你看十五节，是因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及如今，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我的怒气。
对，
这个是指这个以色列的百姓。
我们不是说民众没有恶行，一定有，但是我们也要想到，有时候我们恶生恶都是可惜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呢无辜的人，因为这个也是圣经记载。
你向我所怀的意念，不是将灾祸的将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你是我神，
其实让以色列民不要一脚踏两船，又拜这个巴利啊，又拜耶和华神了、啊。那所以通过这个比试，要他们真正知道谁才是他们的神。
你是我神。
在这个三十六跟三十七节都有两句重复的话，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
向你回转，向你回转。
然后三十七节，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所以目的是你们要认识你们的神，以色列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神。
回转，向你回转。
最后达到的目的是因为神爱他们吧，希望他们回转。不要再堕落下去，耶和华，耶和华才是你们的神。
向你回转，向你回转。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我们今天查考的是《约王记下》21章。刚刚音乐前呢，都看这个哇，做王55年长的马拿西恶王。那么我们在音乐间呢，主持人也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恶王呢？”而且这些好王也好像不是完全的好哦，这个就证明人真的是罪人。我们往下呢要看这个亚门王啊，这个就是马拿西的儿子了。这18节说，马拿西与列祖同岁呢，儿子亚门啊做王。请念21章19节到23节。
19到23节，亚门登基的时候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他母亲名叫米舒利密，是约提巴人哈鲁斯的女儿。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
嗯，这里说他的结局，这个亚门王呢都是悲哀的。而且24节我们没念，国民杀了那些
背叛
亚门
王
的王，哇，
不断的
都是很混乱了。所以这个亚门王呢，他是沿属他父亲马拿西的儿行哦，对不对？大家
对
这个王也没有太多记载，他
反正他跟马拿西一样的恶，
唯独一样不同。
什么什么不同？说来听听。
马拿西最后在神面前极度自卑嘛，
悔改
嘛，
对，步了他父亲前半部分的后尘的，所以呢，只做2年就被臣仆背叛，死在王宫里。你看，其实他做王期间，他没有拨乱反正，没有像西西家那样，所以犹大人民继续得罪神，继续道德沦亡。我觉得是属灵光景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了。
其实呢，23节说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呢，似曾相识，这个就是北国啊，灭亡前几个王呢都是这样的记载，他们有被下属来背叛，
不是和平交替的，
对，不是和平交替的，在南国也有的，过去他的列祖里面，但是不多嘛。但是这个亚门王呢，这里记载呢，看见他的儿行呢，连臣仆呢也看不下去。
但有一点啊，没有出乱子，因为他的儿子约西亚继续做王嘛，不是他的臣仆做王，
他的家族依然是做王的，
所以这个是
他本人的问题，
他本人的问题，
这个是神信实的保守。
那么我们说，我们怎么样看这两个恶王啊，马拿西跟亚门王啊，两父子他们的错误，其实要评价这些王呢，也不晓得说什么事情，因为有什么好的事情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来学习的。但是我们刚刚因为前这个姊妹也说，哇，这个恶王啊，马拿西都做王这么长55年，那么儿子做王多长啊？
2年，
只是2年，
哇，零头都赶不上。
那么有时候我们都很困惑，我们说如果一个恶王做王长年也在，那么短也有，我们怎么看历史？
像刚才姊妹也分享，为什么马拿西能做王50多年呢？是神一直给人机会悔改，也让百姓知道，好，你看，在一个恶王统治底下，你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悲惨的。但同一时间，你看50多年，我觉得也是在神的保护底下，看顾底下，纵然是在一个邪恶的统治底下，神还是看顾他的子民。那么我们说看一下这两王，他们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所以他们带来的是不能够逆转的一个灾难，种什么你就收什么，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我们仔细看经文，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警告在前的， 耶和华差遣了众多先知是在马拿西的面前劝他你要停止罪恶，否则的话呢，神的祸患就会临到耶路撒冷的。我觉得有两节经文呢，如果我是马拿西的话，我听到我一定会吓怕了。他说什么呢？是3到14节，我要擦净耶路撒冷，如人擦盘，擦完之后倒过来倒扣过来，神要撇弃剩余的子民。但是这个马拿西当时还没悔改之前呢，他是不为所动的，他完全不害怕的，他反而是怎么呢？很多历史学家就分析为什么犹大人会离弃神呢，关乎到亚述在巴勒斯坦的一些控制，有可能是亲亚述的人，有可能是怕人但是不怕神，想讨好人但是不讨好神，就会弄到这种情况。所以你父亲提升不正，你的儿子如果不像西西家那样，他就会步父亲的后尘了。
其实呢，姚谦以前念神学的时候呢，做神学生都哇，念这些历史呢，我们都不太明白。恶王生下好的儿子，好王生下恶的儿子，恶王。那么我们怎么样理解呢？我们那个时候呢都没有答案，而且也说，哎呀，这个只是说，哎呀，这个是神的主权，这个是神命定，好像没有回答什么问题。但是虽然如此，不晓得同工们你们怎么看啊？好王生恶王，那么恶王我重复了，生下好王，这个好王呢就是。我们下回会看亚门王这个恶王生那个儿子约西亚王是好王，那么我们上回说这个西西家王好王生下这个马拿西这个恶王，你们怎么看？这个不单是神的主权，他是命定是这样就算，给我们看历史跟我们人性有什么启发？
我有时候在想，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列王记这些王，神到底想让我们看到什么？就像杨牧师刚刚说的好王和恶王，我觉得这个好和恶是一个相对性的，它不是一个绝对性，一个王完全无瑕疵，完全没有任何污点。而在这个当中，我想或许神列出这么多王，这么多不一样的性格，不一样决策的王，但是我们能够从当中看到，有的人知错就改，有的人愿意顺服耶和华，而有的人在罪的泥泞中不断地打滚，一直到最后的灭亡。好像在好和坏是相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下，但是愿不愿意顺服神，愿不愿意悔改，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所以恶跟善某一方面是相对的，但是恶王的恶，他称作恶就是真的恶吗？比对上还是恶王。那么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今天在生活侍奉里面碰到你的同工，他某一方面都是恶，那么我们怎么看呢？他也有他良善的。
我从经文里面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其实很重视神的律法，很重视神的诫命的。你看在这里我们看到是21章常常都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然后就是亚门也是这样嘛，行他父亲所行的，离弃耶和华。其实他们在家庭教育方面都一直有律法去教导他们，只是他们选择是遵从还是违背，这个是他的选择的问题。当然这个家庭教育也有一定的关系，有没有好好的管教，好像西西家啊，在晚年的时候都没有好好管教这个马拿西，导致这个马拿西可能都没有好的榜样，因为他12岁就登基了嘛，这么小的年纪会做哪些坏事，当然是受一些人的
影响了。
对，影响哈。
对，我也想说说这个家庭教育。我们说犹大南国一个好王就是上一回说的西西家，当然他的父亲是一个使儿子惊火的人，亚哈斯非常的坏，但是经文特别记载西西家的母亲是谁呢？他的名字我真的忘记，但是他的母亲是先知撒加利亚的女儿，有可能是这个家庭教育。经文当然对他的记载不多，但我们只能够推想，可能这个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挺大的，他可能是先知女儿，所以他敬虔悉心的教导，也栽培了一个敬畏神的君王。不过今天我们常常有个话题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成长有多大的影响，我觉得肯定是有影响的，会影响你的品格啊，价值观呢、像姊妹刚才说的，其实马拿西当时12岁就当王，所以他父亲的责任是很重大的。 不过你看，我们很多人明明你的父母亲都做得不错的，都做得蛮好的，身教言教也做得很好，尽力了栽培你，但为什么有的孩子长大以后还是会走歪路呢？能不能够把全部的责任就推到父母身上呢？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嘛，你选择走上哪一条路，那你就得负责了。
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自己对耶和华一个回应的结果。信仰父亲母亲的影响固然重要，但是难道这些王他们以前没有听过耶和华的教诲吗？难道不知道耶和华在申命记当中早就跟以色列百姓说，遵行他律法的就会亨通？
其实还有一点啊，南国一直看着北国灭亡的，
对
啊，
对，
难道不知道吗？其实都是知道的。
我们几位姐妹主持人都非常有见地。那么姚谦就觉得呢，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恶好王生恶王，恶王生下好王。我们接触以前呢，就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如果一直来跟从我们来查考这个列王记的君王的经文呢，你有什么意见？那么姚谦呢，我的英文名字是萨姆尔。
啊，萨姆尔你好。
萨姆尔先知呢，你如果你念这个萨姆尔记呢，他是一个好的祭司父亲，但是他生下
是不是好父亲
啊，对对对，
不是好父亲了，他生儿子不像他，
对对对，
那么百姓也说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所以我看撒母耳呢都是很怎么形容
他
呢，
他花在扫罗身上的
时间
多，比花在他两个儿子身上
多
、这个就不敢说了，因为都跟我的名字有关了。
不是的，牧师 也有时候也会关注这个教会的侍奉而忘了教育孩子的。
哎，这个我们常我们做牧师有时候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教养儿女，我的女儿如果不行我的道了，我都 没办法但是盼望不是如此啊！听众朋友，你们在这个课题上也可以有你们的分享啊，跟我们聊啊。
收听圣言圣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可以用以下的方式呢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圣言汉语拼音圈 A 良友汉语全拼 .net， 欢迎大家的来信。
我们今天都时间也差不多了，下回呢我们再看这个约西亚王跟他的儿子，也不是行他的道，但是他一个好王。我是姚谦，
我是郑子梅，
我是静一，
我是苏小燕，
再会，
再见。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意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卑微根基接下生命的火热。